诸葛亮在成都修士养农是整整三载，这三年呢可真称得起是养精蓄锐，现在粮草丰足了，兵强马壮了，这位诸葛丞相又要兵出祁山北伐中原了。他把自己这个想法打算跟皇帝刘禅说了，然后呢他又率领着文武百官到昭烈皇帝庙祭奠了刘备。祭奠完刘备之后回到了相府，诸葛丞相到相府下车进门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在书房之中这儿有好多人已经投钱在这儿等候多时了。这些位都是谁呀？都是西蜀国中的重臣，有郭攸之、乔州、费祎、董允、项宠、陈震、张仪、蒋琬。这些人呢虽然是才干各异啊，但是呢品格端正。常言说助以直目为奸，辅以直视为贤呐。这些位都是西蜀国中的栋梁之才，诸葛亮对这些位啊非常器重，也是特别的信赖。这些位在昭烈皇帝庙祭奠完毕都没回家，全都赶到丞相府来了，干什么呀？要想跟丞相话别一番，问问丞相临走了还有什么嘱咐没有。但是呢大家心情也不一样。为什么说不一样呢？你按乔州来说吧，从他本心说呀，他还想把丞相诸葛亮留下，不能去伐曹魏，曹魏势力太大。虽然说呀丞相您回到成都三年了，练了不少日子的兵，粮草也不少了，那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您都五次出祁山了，全都没等取胜，这次要六出祁山就能有必胜的把握吗？再说丞相这身体最好还是不去为好。但是乔州可不能再劝了，这是乔州的想法。你按着费祎、蒋琬、郭攸之这些位还主张诸葛丞相出兵，就是说诸葛亮要出兵祁山他们是支持的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丞相是怎么打算的，只有这样才能攻中求守啊。你想偏安一地就这么待着呀，按照刘禅的话说，过两天太平日子太平不了。正像丞相说的那样，人家曹魏和江东都没闲着，都在积蓄力量，现在是没腾出手来，腾出手来人家肯定举兵发你西蜀，还没落呀，这样出兵去打呢，这么样打一打呀，倒把曹魏给震一震。这是这些位的想法。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情，就是啊很担心丞相这身体，觉得丞相自从北伐以来五次兵出祁山，丞相的身体好像一日不入一日，越来呀这个身体越弱，这是大家最不放心的。今天所以来话别啊，实际就是来嘱咐嘱咐丞相，您要爱护身体，为了我主这江山霸业，为了国家大计呀，你也应该注意身体呀，千万您是别冷着别热着，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诸葛亮啊点头致意，冲大家一笑，列公只管放心，我的身体还行啊，不过我走之后呢，希望大家要好好的辅佐陛下，大家要和睦相处。按今天的话来说呀，要加强团结。诸葛亮说这话的意思就是，我去远征了，诸公都是朝中的重臣，可千万不要闹什么纠纷，使得呢成都不安，那我在前面怎么能够安心打仗啊？家里头不平静啊，总出乱子，肯定要分心。诸葛亮嘱咐嘱咐大家。这些位一听，丞相您只管放心，不必挂记呀。说到这儿啊，在座的有几位脸上觉得都很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 就觉得给丞相啊增加负担，实际我们做的也不好。你看看上一次吧，出现一个苟安造谣，没能够阻拦得了陛下刘禅，他就下诏把丞相给召回来，耽误了军机大事啊。这次呢，李严运粮不济，为一己之私，你看看他谎报军情，虽然这事儿都出在苟安和李严的身上，但是我们这些人不是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啊，尤其是蒋琬、费祎和郭攸之啊，再三跟丞相表示，此次您走只管放心，再不会出那些事了，就是说这回再有谁造出什么谣来也不好使了，有人再想谎报军情也不可能了。哎，诸葛亮一笑，哪能再出那样的事啊，大家一听可不是吗？自然自然呐、啊。诸葛丞相想留下这些位大臣在家里这吃顿饭，这些位这么一瞧啊，丞相够累的了，明天就要动身了，您还是早点休息吧，我们跟您告辞了。诸葛亮把这些位大臣送走之后，回到了内宅，进着门来这么一看，夫人黄月英啊正在给诸葛亮打点行囊呢。哎呦，这么大的一国宰相要领兵远征了，打点行囊就是夫人一个人呢、啊、那还不得把夫人给累坏了。好嘛，位极人臣，宰相外出那得乱几天呐，上上下下男女仆人，把丞相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，那还不得归拢好多香笼，得拉三车呀。诸葛亮丞相可没那么些东西，就是一个小箱子，哎，还没装满呢。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就是那么几件衣服啊，好多衣服还都是旧的，有的还补着补丁呢。夫人呐、啊，把它洗得很干净，叠得平平整整的，然后往箱子里头这么一放。哎呦，这位诸葛丞相这么寒酸呢、啊？他是买不起呀、啊，还是怎么着呀？这么大的西蜀国宰相，能买不起几件好衣服吗？尤其是天府之国，成都这地方出蜀锦呢、啊，诸葛亮什么样的绫罗绸缎穿不起呀、啊？但是他不买呀、啊。不穿呢、啊、他所有的衣服就有一件八卦仙衣八成新，这算是一件最好的礼服了。夫人黄月英一边给丈夫收拾着东西，心里头是非常难过呀。月英夫人心中暗想，自从在隆中我们夫妻结亲以来，先生直到如今，不论是在隆中务农也好，还是当了一国宰相，他的生活始终是这么清苦，这么简朴啊。夫人瞅着这几件衣服，心里头很难过，不由自主的眼泪淌下来。诸葛亮从外边进来，夫人没有发觉。诸葛丞相站在月英夫人的背后，看了看夫人的背影，诸葛丞相心里头也是一阵的酸楚。诸葛亮心里也很难过，怎么回事？自从娶过来月英夫人，直到现在20多年的夫妻了，都很少在一起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啊待这么一段时间，不用说平常素日，有的时候年节几乎都很少在一起、啊、自从月英夫人过门之后，自己就被刘备刘玄德兄弟三人三顾茅庐请出了山。从打那儿开始啊，夫人黄月英过的就是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几乎是居无定所呀，在哪儿想住长了都不成。因为什么呢？甭说别人，就那曹操他就抓你呀。赤壁大战曹操大败之后气坏了，他到处打听这诸葛亮家在哪儿住啊，有人告诉他了，说家住南阳卧龙，曹操立刻就派人去了， 到那儿去了之后扑空了，夫人黄月英啊早就搬走了。后来呢，刘备刘玄德没有一块扎足之地呀，还是多亏诸葛亮啊给他出谋划策，才借了一块荆州。要不怎么刘备说得了诸葛亮如鱼得水呢？可是诸葛丞相在荆州那儿住的时间并不长，随着刘备就进了西川了。他一生过着大半生的戎马生涯，南征北战呢，东走西杀，到处这么走，把家庭的重担就交给了夫人月英。月英夫人是持家教子，多不容易。每次想起这些呀，每次见到月英夫人呐，诸葛亮总觉得有些内疚，觉得对不起黄月英夫人。作为一个一国宰相的夫人，那还不得满头珠翠、金光万道啊？使奴换杯，堂上一呼，阶下歹诺。每次要是一出相府，前呼后拥，车水马龙，那得多大气派！一品夫人嘛。你再看看月英夫人，头上没有首饰，身上没有华丽的衣服，她头上别头的那颗墨玉的簪子还是做姑娘的时候带过来的，这么多年呢都没有几身像样的好衣服。诸葛亮虽然是一国宰相位极人臣，可是他的家里是家无余帛，外无盈财呀。按现代话来说，就是家里头没有很多富裕钱，外边也没存款，始终生活就这么清苦。要不怎么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在西蜀国中，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黎民百姓，一提起来是人人敬服啊。现在这位诸葛丞相又要领兵出祁山了，本想到内宅来跟夫人说几句话，把家里头安排安排，也就是说道别道别吧。诸葛亮进来一看，夫人正在收拾东西，他没言语，站在那盒看着，看着月英夫人的背影，心里头啊心潮起伏。诸葛亮想了好多事情。夫人不知道啊丞相回来了，他收拾完了东西，这么一转身，哟，先生回来。月英夫人怕让诸葛亮看见自己刚才掉眼泪了，赶忙掏出手绢擦一擦眼泪，请先生坐下，然后给倒过一杯茶来。先生请用茶，这么客气啊。他们夫妻结婚之后直到现在这么多年，始终是相敬如宾啊。谢过夫人。在诸葛亮喝茶这功夫，黄月英上下一打量丈夫，心里更难过了。怎么了？月英夫人就觉得先生穿的那个衣服啊又肥了，不是衣服肥了，是人瘦了。看诸葛亮两鬓已经斑白了，额头上不知不觉的添了好多道皱纹呢。这个人可老多了，远不是当年在隆中之时的诸葛亮。那时候那诸葛亮往那一站，神态自若，潇洒飘逸啊。现在呀、啊、看那个精神那个神态还和当年差不多，但是人可老多了。黄月英夫人看着丈夫是从心里往外疼啊，本想要把丈夫挽留几日，说在家里多待几天，何必这么急急忙忙的又要兵出祁山，但是这话说不出口啊。这时诸葛亮看了看月英夫人，觉得夫人也清瘦多了。夫人虽然不在两军阵前对垒杀敌，是在家里持家教子，但是她那颗心随时都在惦念着诸葛亮。 这诸葛丞相知道啊。哎呦，他们夫妻感情很深啊，那当然了。诸葛亮当年那是登门求婚呢、啊。如果说诸葛亮黄月英结了亲，诸葛亮丞相是主动的呀，为什么去登门求亲？不是有这么段故事吗？说黄月英长得丑，个子也不高，头发还发黄，实际啊说的夸张了一些，其实夫人呢、啊、就是皮肤长得黑了一点，那在当时啊找一个夫主就很困难呢、啊，所以这么一传扬啊，哎，都说月英夫人长得非常丑陋不堪，哎，找婆家都困难了。但是月英夫人很有才，为这个事情，他的老父亲黄承彦都发愁了。哎呀，到处有人这么嚷嚷，我女儿长得丑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姑娘都这么大了。毕竟不能养在家里头一辈子呀，也难怪这位黄承彦老先生着急呀。那年头讲的是郎才女貌，说这个男子得有才，女子得长得俊，郎才女貌嘛。老先生为这事儿着急，月英呢反倒劝父亲，父亲不必为女儿的婚事着急，他们说呀就让他们去说去，女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，我不嫁则已，我要嫁一定嫁一个奇男子，嫁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，除此啊女儿不嫁。诸葛亮就听到这消息了，哎呦，这位诸葛先生当时啊觉得这位姑娘了不起呀、啊、他也听说黄承彦的女儿很有才，因为他和黄承彦是忘年之交，是很好的朋友，为此诸葛亮才离开隆中到黄承彦家去登门求亲，和姑娘黄月英一见是一见钟情。有一次刘关张二顾茅庐冒着大雪去请诸葛亮，诸葛亮没在家干什么去了，就是去相亲去了。见面之后这两位在一块儿这么一谈呢、啊、是十分投机呀、啊、这亲事就行了。夫人黄月英赠给诸葛亮一把羽扇、啊、那把扇子可非同一般呢、啊、感情那扇子上有好多奥妙机关，上头有天文有地理，而且带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大概连指南针都有。诸葛亮为什么一年四季手里总拿着这把扇子？不单单是信物，这把扇子就等于是月英夫人在他身旁一样。哎呀，那夫妻感情好的就没法说了。所以今天诸葛亮坐在这会儿，眼看着夫人想起这些往事，是心潮起伏啊。夫人看出来，丞相诸葛亮呢，也有点喜别之情。夫人微然一笑，先生要领人马兵出祁山，您就放心的去吧，因为先生受先帝三顾之恩，托孤之重，理当为国分忧，家中住所先生不必挂记，只是先生要多多保重身体。说到这儿啊，黄月英这眼泪可真有点止不住了，使他最担心的就是丞相诸葛亮这身体。这次虽然说五出祁山回到成都待了三年，可是这三年呢几乎是一天都没休息，一国宰相日理万机，一方面练兵屯粮准备北伐中原完成刘备的霸业，一方面还要安民治蜀，就是铜人铁马恐怕也磨光了磨亮了，夫人怎么能不担心？但是夫人对诸葛亮兵出祁山为国家大计重扶汉室他是支持的，黄月英夫人堪称是深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，几句话说的诸葛亮是十分感动。就在这时 八大连龙这么一起，从外边进了一个小孩，这孩子也就有个七八岁，呵，长得就漂亮，那小脸柳红似白的，就像三月的桃花，六月的荷花，白扑扑粉如如的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前发齐眉，后发盖梗，梳着两个小抓髻，扎着红头绳，手里头拿着一卷古书。这孩子是谁？这就是丞相诸葛亮的爱子诸葛瞻。诸葛亮得子很晚呢，原来呀，他过继了一个儿子，是他哥哥诸葛瑾的孩子，叫诸葛乔。诸葛亮对子侄要求非常严格，诸葛乔跟着他的时候啊，是随军打仗，跟那军校一样，压粮运草，军校干什么活他干什么活啊。哎，你到处冲这个丞相的公子少爷，游手好闲，吃喝玩乐，那是一概不行啊。后来不幸诸葛乔得病夭亡，25岁那年死了，诸葛亮40多岁才得的诸葛瞻，也算是老来得子吧。要说那还不得爱如掌上明珠啊，疼爱是疼爱，但是啊，管束要求更严了。这个孩子从4岁就习字读书，有时候自己经常不在家，就由夫人月英管教。诸葛瞻也听说了父亲要领兵北伐了，诸葛瞻呢，特意来找父亲来。他进的门来很高兴，诸葛亮把他揽在怀里，诸葛瞻伸起小手来捋了捋父亲的胡须，看诸葛亮这么长时间也没刮脸了。爹爹，我听说您要走了。啊，不错，您把我带去吧。带你干什么呀？我也去打仗，您给我一哨人马，我跟随父亲北伐中原，鞍前马后，我侍奉你老人家。哎呀呀，哈哈哈，说的诸葛亮开怀大笑。张儿，你才8岁，你还小啊，等长大成人再报效国家也不迟，现在你要好好的读书，我走之后要听从母亲的教诲。张儿，你这书念的怎么样啊？来来来，背一段为父听一听。遵命。诸葛瞻把手里拿着书往桌子上一放，规规矩矩站在父母的跟前，背了一段书，高声朗诵啊。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夫学须静也，才须学也，非学无以广才，非志无以成学。淫慢则不能励精，险躁则不能致性，年与时驰，亦与日去，随尘枯落，多不皆是，悲守穷庐，将复何及。哎呀呀，诸葛亮和月英夫人连连点头。孩儿，你背记得很好啊，爹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诸葛瞻背倒会背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不会讲，这书文不讲啊，就像武术的招式没有拆开是一样的，很难击倒对方。诸葛亮看了看月英，请夫人给讲一讲吧。月英一笑，还是先生来讲吧。啊，张儿过来。说着，诸葛亮把儿子揽到怀里。儿啊，这段书是说人生在世，做人要修身养德，苦志成学，将来做一番事业，不要虚度年华，否则到头来会后悔莫及呀。书中提到淡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致远，绝不是让你脱离尘世，是要通过这淡泊宁静的简朴生活修养品德，学也得专心呐，学也得有榜样，也要有选择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，要有远大的志向，
要有博大的胸襟，向有名望有才德的先哲先贤去学。诸葛瞻连连点头啊，父亲，孩儿我明白了，儿也要像父亲当年在隆中那样勤学苦读，将来孩儿也好为国为民建功立业。别看人小，志气可真大呀。几句话说的诸葛亮和黄月英夫妇二人是哈哈大笑啊。天已不早，我儿读书去吧。诸葛瞻答应一声，把书本合上，给父亲母亲施了个礼。临出屋的时候转过头来望着父亲，明天父亲就要动身到汉中了，您要多多保重。
哦，我儿只管放心去吧。
第二天诸葛亮离开成都，刘禅率领文武百官在长亭给饯行。诸葛亮打马扬鞭，离开成都来到了汉中。到了汉中应该休息几天呢，没休息呀，是当即升帐议事。众将一看丞相来了，大家精神大振呐，站立在两旁，准知道丞相要六次兵出祁山，又要北伐中原了，所以众将是擦拳抹掌，听候将令好行动啊。诸葛亮丞相刚要传令，就在这时由打大帐口外跑进一个中军官来，启禀丞相，大事不好
啊。
诸葛亮看了看这中军官，什么事如此惊慌？禀丞相，关兴将军不幸病亡。哎呀，诸葛亮手里拿着的这只大令嘡啷啷就扔到帅案上，双睛一闭，大家就看丞相身子向后这么一仰，可把众将吓坏了，赶忙过来给扶住了，不然丞相就要栽倒在地了，诸葛亮昏过去了。大家赶忙呼叫丞相醒来，丞相醒来呀，可把众将急坏了，也吓坏了，呼叫了半晌，哦，丞相苏醒过来了，他是泪如雨下呀。大家赶忙解劝，嗨，劝皮儿劝不了瓤，诸葛丞相心中是非常难过，真是心如刀绞啊。现在要兵出祁山了，正在用人之际，又死去一员大将，如折我一臂呀。尤其是丞相难过的是关兴张苞相继而亡，这二将年纪都不大呀，这白发人送走黑发人，这是人生最为伤悲的事情。关兴张苞之死使得诸葛丞相想起来西蜀当年的这五虎大将，那五虎上将关羽关云长想当年守荆州威震华夏，支撑着半边天呢、啊。张飞张翼德枪马到处所向披靡，当阳一喝吓破敌胆呢、啊。常胜将军赵子龙有勇有谋，无论是做开路先锋还是护军撤退，特别是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，那真称得起是百战百胜。马超马孟起，银枪白马，英勇无敌。潼关一战杀得曹操隔靴弃袍，闻风丧胆。神箭手老将军黄忠，虎老雄心在，定军山力斩夏侯渊。在曹魏军中一提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的名字，虽说不是不战自退，个个也是不寒而栗。可惜呀，这些大将俱亡矣。诸葛亮越想越难过呀，他当即传令，亲统大军34万，排魏延、姜维为先锋，要六出祁山。